大家好，我是玫瑰叔。这期继续讲挽救计划。这期是针对看过电影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地方没看懂的话，我这期会把几个点详细讲一讲。当然，没看过的朋友，你看完我讲这几个点，可能对于电影梗概也有大概了解了。有这么几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想了解的。第一个是噬星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吞噬太阳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书里写得很细哈。第二个就是宇航员为什么要冬眠？那两个又为什么死？第三个就是他们这个飞船为什么能变形成一个离心机？第四个是主角跟洛基接触的时候为什么建了好几条通道？这里边有什么有意思的细节？第五个就是洛基这种外星人，就叫波江 B 星人吧，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然后第六个就是中间那次比较大的危机，洛基跟主角一起去采集样本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危险？而且他们飞船为什么坏了？然后洛基呢，救主角的时候又是冒了多大的风险？他为什么受了伤？怎么救的主角？最后我再给大家念一段书里最后部分最感人的那一段哈，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电影刚上映不久，现在显然没有可用的影视资源，只有点预告片，所以我就干脆不用影视画面了，就这么硬讲。我本科硕士都是学计算机的，所以这些内容呢还是很容易看懂，应该也能讲得比较明白吧。首先第一个，噬星体是怎么回事？书里写的非常细哈，全球的科学家是一步一步把它研究透的。我就直接总结起来说，噬星体是一种外星来的非常小的生物，大概直径10微米左右，体内主要是水，还有 DNA 和线粒体，可以认为是个单细胞生物，比草履虫还要小很多哈。它们从外星过来就生活在太阳表面，因为这儿有大量的能量，它们就可以吸收。它们的温度控制在96.415摄氏度。比这个高的热量全会被吸收，吸收之后转化为质量，严格遵守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方程 E 等于 mc 方，就像一颗电池充满电吧。那这个电池有多高的充电效率呢？0.5克的噬星体就能提供整个纽约市一年的用电量。所以书里说，如果不是要毁灭太阳，这玩意儿本来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天赐。就连他们怎么储能的这个科学原理，书里到中间都有科学家发现了，通过中微子对撞什么的，这个太硬核，咱们先不讲了。刚才说的是充电，再说放电，等他们需要能量的时候呢，又可以把质量转化出能量，释放出红外光，推动他们在宇宙中、真空中可以飞行，速度达到0.92倍的光速，非常快。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找地方繁殖，他们繁殖需要二氧化碳，而金星的大气层正好有大量二氧化碳，占96%。所以他们从太阳直接飞去金星，形成一条红线。这条线肉眼是不可见的，必须在某个红外光的波段才能看到这条红线。他们到了金星二氧化碳环境下，大概8天就能够分裂繁殖，然后多一倍的噬星体再回太阳，就这样往复循环。太阳的亮度在逐渐降低，大概十几年后，地球就会降低10到15度，这已经是非常恐怖的降温了哈。书里的主角格雷斯还跟其他科学家开玩笑地说，地球之前变暖了几度，居然还是成了优势啊，可以延缓一点降温，等于我们从屎坑里爬出来，身上还带着玫瑰香。然后噬星体最厉害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们充满电之后，能在宇宙中飞最远8光年左右。这厉害在哪儿呢？因为宇宙中这么多恒星，大部分恒星都能在8光年以内找到另一颗相邻的恒星。也就是他们可以一直跳，一直跳，而且8光年这个距离可能是他们不断进化进化出来的，所以太厉害了。但是噬星体也很笨，就会朝着二氧化碳飞，准确说是朝着那个光谱，就是4.6微米和15微米的这个波段去飞。人类呢就利用这一手，放出那个波段特定的红外光，噬星体就能够开始释放能量，所以就用这个原理造的飞船引擎。那引擎的构造书里写得很细哈，转子什么的，这里咱们就不细说了。这第一个问题，噬星体说的已经够长了，然后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宇航员的问题。首先，他们要飞多久呢？虽然要飞12光年的距离，就算是光速要飞12年，但那是在地球上人类的参照系来看是12年。在飞船上的参照系呢，因为中慢效应，所以他们只要过3、4年就到了那个星系，准确来说是3年零9个月。这过程中，飞船一直是 1.5 倍的重力加速度，后来开始减速。所以这3、4年，按说3个宇航员都醒着也不是不能过。在大多数科幻小说里边哈，这个探索外星的飞船，上面的人过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都不会有问题。但是这书里呢，他就加了一个设定，就是有科学家研究表明，如果在一个密闭空间内让三个人就生活几年的时间，他们很可能会自相残杀，甚至有自杀倾向、精神失常等等。而且他们执行的本来就是个自杀任务嘛，在这个前提下就更容易触发心理问题，所以让他们冬眠三四年是比较安全的解决方案。第二个设定就是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能够接受冬眠这套系统的，可能会死。只有7000分之1的人在 DNA 中有一个标记，它是可以长时间冬眠的，叫抗昏迷体质吧。然后选出的宇航员也都是有具有这个体质的，主角也有这个体质，但是一开始他绝对没想到自己会去哈。然后第三个设定就是在这一路上，那两个宇航员还是在昏迷中死了。当然不是因为不抗昏迷，而是因为那个医疗系统出了问题，出了一些故障或者 bug 吧。这块书里也没有写得太细。总之呢，为了达成主角一觉醒来发现只有自己孤身一人的这种情况，书里加了这些设定，我说了有点强行，但是呢，因为后边的故事足够精彩，所以我可以接受。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他这飞船为什么要变形成离心机？首先变形怎么变呢？就是从中间切开断成两节，然后两边都有特别结实的缆绳连着，然后分开大概100米之后呢，前半段飞船还要转一下哈，就本来朝前的那个飞船的头要朝向中间，这是为什么呢？待会儿就知道了。变形完成之后就开始转，就是侧向驱动，它就开始转，一个特定的速度转。这样的话呢，在飞船里的人就会有重力，主要就为了生成重力，重力正好是一个 G， 就是地球的标准重力，所以他们算好了用多少速度来推。那么这个重力呢，可以理解为离心力，当然离心力这个词本身就不太严谨啊，它是个虚拟力，向心力是实在的力，离心力是个虚拟的力，咱们就以离心力来简称吧。然后人在前半截飞船内就会脚踏实地的站在地上，而且不会感觉到自己在转啊，你就会觉得像在地球上就这么待着一样。如果前半截不掉那个头的话呢，你就会往房顶上冲过去，当然也是能站着，但只不过里边东西都颠倒过来了，跟你之前在飞船里的朝向正相反，可能会不适应，所以加了一个转向过程。有了这一记的重力呢，科学家就可以在船舱里做实验了，因为大量的实验设备精密仪器都是在一个记重力下才能够正常工作的，比如就连显微镜然后载玻片上面涂抹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重力的话，在太空里你是很难去观测的，更别提其他那些精密仪器啊，测量大气的成分啊，还有什么，反正很多仪器如果你现改造成无重力版本，那可能不可靠，也需要很多的人工物力。所以书里最后科学家们权衡决定，还是用这个旋转离心机的方式制造重力比较好，比较简单一点。所以电影里呢，你看到格雷斯能够站着能够走路，这些都是在离心状态下转起来之后才能做到的，一旦恢复成普通模式，它就会悬浮在飞船里。而且电影呢还加了一点改编，就是主角跟洛基在通道里会面的时候居然也是离心机模式在转，然后洛基那边也在转。书里确实洛基那飞船会学主角在那儿转，但这时候他们没有建立通道哈，通道里面他们都是飘着的，电影为了好拍嘛，为了还能扭动跳舞什么的，所以就转着就连接了。然后就说到第四个问题，跟洛基的接触为什么分了好几步。第一步主角进入那个通道的时候呢，发现前面一堵墙大部分是不透明的区域，只有一小块是透明的，这是因为洛基用了40种不同的材料，都是仙岩哈，只不过掺入不同的其他元素可以造成不同的材料，用了40种不同的仙岩组成一面墙，就是让主角格雷斯去挑你喜欢哪种材料。诶，格雷斯看到透明的那个觉得很不错哈，然后洛基出现一只手，声音还吓人一跳，那块稍微有点 jump scare， 然后洛基第二次造就全用那透明的材料了，是这么一个过程。下一个问题就是洛基他们这种波江座 B 星人，简称波江星人吧，他们有哪些特征？首先他们的生活环境跟人类完全不一样，他们生活在200多度的高温下，大概210度吧，呼吸的是氨气，而且大气压是地球的29倍，相当于300米左右深海的压力吧，已经很大的压力了哈。所以在通道里面中间隔着一层仙岩透明的不太厚的板， 两边居然有这么大的压力差，可见那个板也非常的结实。然后洛基是没有眼睛的，全靠声波来接收信息，但是非常敏锐，他全身都可以接收声波，几百米外掉一根针他都能听见，所以他跟格雷斯说话是隔得多远都能说的，那边有一点微小的空气震动他就能够听到。而且他还像能够透视一样，能看到整艘飞船所有的内部结构，都能够感知到哪出了问题，他马上就知道。因为只要不是真空，就会充斥着气体，然后就会形成气流，我们身边就无处不在都是气流哈。而且电影的开头也原创了一段格雷斯给学生们讲声音是怎么把那个平面上的东西给震起来。那真空怎么办呢？因为他们也得能够观测星空才能知道危机嘛，他们就用一些特殊的设备把可见光吸收进来，然后转化出可以动的一种浮动的图像似的，就跟电影里面看到那种像沙盘一样在上下动，颜色很单调，但是能感知形状。屏幕上显示的东西也是不造成声波的，他们也是用这种摄像头转化出那种可动的形状。好，然后进入重点，就是在电影的最高潮部分，他们执行那个计划去捕捉捕食者的样本。这个过程呢，书里写的非常的详细，也很硬核。首先他们这时候只在格雷斯的飞船上，洛基也用先言造了一个屋子然后搬过来了嘛，没有开洛基那个飞船。他们这艘飞船呢，不是在那个鲸鱼座涛星，不是在天舱五周围绕啊，而去了一颗行星，叫鲸鱼座涛星 E 行星，或者叫天舱五 E， 就相当于地球之于太阳一样，他们去了一个类似于地球的行星，后来命名为艾德里安。这颗行星也因为有二氧化碳，所以跟他们这个太阳就是涛星之间连一条红线，就是佩特洛娃线，这条红线里边全都是噬星体。他们先去采集噬星体，很显然你绕着这个行星转就比较省事儿，不用绕着那颗太阳去转。电影里面是洛基提出来的，其实原著里边根本不用洛基提醒啊，这个很简单。然后他们去那颗行星呢，是不可能降落在行星上的哈，甚至不能进入大气，这个待会儿再说为什么。他们就像一颗人造卫星一样，在这个行星的轨道上关了引擎就可以自动的转圈，而且有大量的时间会处于那条佩特洛娃线里面，可以收集到很多的噬星体。然后他们呢就开始收集，也就是主角去舱外，然后屏幕夸一下变红了，那一幕非常美啊。因为在普通情况下我们是看不见这条红色的佩特洛娃线，也看不见噬星体的，必须得调到某一个红外波段，一开这开关就啪一下全红了。他们就这样像过马路一样穿过红线收集到噬星体，然后回来一看就发现问题了。因为双向的噬星体数量居然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从涛星这颗恒星去到艾德里安的噬星体，也有返回太阳的噬星体。那么这两边呢应该是不等量的，因为分裂繁殖过了嘛，所以回去的应该多一倍。太阳和金星之间就是这样。那他们这儿为什么没有多呢？格雷斯就猜测可能是艾德里安上存在一种生命，以噬星体为食，就是它的天敌，后来被命名为涛星虫。那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就很简单了，就是收集这种涛星虫。但其实也不简单哈，因为很难收集。为什么呢？涛星虫是生活在大气层中的，刚才说了他们不能进入大气。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们噬星体的引擎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会一下让大气电离，然后引发爆炸燃烧什么的，所以他们能下降的极限高度呢还比大气层高了10公里，所以他们需要做一条很长的锁链，末端是那个采集器垂到大气层里，像钓鱼一样收集涛星虫。这条锁链呢是主角格雷斯提出的想法，造出了一个简易的模型，然后洛基呢照着这个造了 N 多，造了多少呢？锁链一节5厘米，就是20节才1米，他们需要10000米，所以是200000节锁链。造着容易，把锁链连起来很难。他们两个人每天干8个小时，都要干2个星期啊，不干别的，每天就连这个锁链，2个星期才把这10公里锁链连好。而且连完之后飞船里放不下了，只能放到飞船外面太空里面带着走，这块也挺逗的。然后下一个难点呢在于他们飞的速度太快了，这个鱼钩垂下去之后啊，在大气层里每秒会飞12公里，以这么快的速度跟大气层摩擦，就算先言也受不了，锁链会断的，所以他们必须减速到100多米每秒才能够钓上鱼来。刚才我说了，他们本来是在行星的轨道上像卫星一样 关了引擎也可以在那儿转。但下一个问题是，他们这飞船如果减速到100米每秒的速度，就摆脱不了行星的吸引力，会掉下去，掉到行星上。那怎么办呢？格雷斯想了个办法，就是还是得开一点引擎，提供一个向上的推力，撑住他们。那刚才也说了，这引擎如果碰到大气的话，会发生爆炸，会很恐怖。所以呢，他们必须得保持10公里的高度。下一个问题是，他们如果垂直朝下开引擎的话也不行，会直接把那个锁链还有收集装置都给烧化了，因为温度太高了，所以他们还得有个倾斜的角度。最后格雷斯算出来是跟地面成60度夹角，这样斜着朝斜后方发动引擎，不会把那个锁链给烧坏。横向是一个100米每秒的速度，纵向呢会提供一个支撑力，他们不会掉下去，会引爆一点大气，但是在他们身后，所以也问题不大。但这个问题后来还是挺大的。这也是电影里面格雷斯特训操控飞船的用意，洛基还嘲讽他练得不够。其实书里面并没有练习哈，只要相信计算结果，相信数学就行了。后来格雷斯一试，果然是这个角度，这个推力，这个速度没有问题。但是呢，意外还是出现了，就是他们在烧那个大气层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看电影里面，他们飞船后方斜后方有一个红点儿，那块像火烧云一样被烧红了一块，跟着飞船走，那就是他们朝斜后方发动引擎烧的大气。其实应该是越烧越长的一条线，或者形成一大片红色区域才对，不是一个红点儿。总之呢，他们加热这个大气呢是不得已没办法的，但没想到反射回来的热量太高，把他们这飞船的船体都给加热了。一般情况下问题也不大，因为他们船体有冷却系统，就是把很多噬星体塞在船壳下一层中间了，噬星体能够吸收所有高于96度的温度，所以理论上说你只要温度别太离谱的话，都是能被噬星体吸收的。当时格雷斯看到船体报警说过热可能有问题，但他就忽略了，他认为噬星体是可以吸收这么多热量的。但没想到这个持续的加温还是把船体给烧漏了，因为在噬星体吸完热量之前已经到达了船体的熔点就被烧破，烧破的位置正好是燃料舱，燃料舱里面还有一些噬星体，这些噬星体一看外边就是自己的故乡艾德里安，还有大量二氧化碳光谱，他们直接就飞过去了，而且外边的飞释放能量，里边的吸收能量再飞，这些能量呢又造成一个推力，推动飞船开始横着飞。电影里面好像已经开始转圈了吧，但书里面这时候是横着朝左飞，所以格雷斯进入飞船之后发现胳膊一松劲就往左边撞，左边是重力来源。这时候更大的危机还是噬星体没有跑出去就释放能量，会引发爆炸，所以格雷斯必须顶着这种重力不适应去抛弃泄漏燃料舱，抛弃这个之后发现还不行，还有个也泄漏呢，他又抛弃第二个，抛弃燃料舱引发另一个危机，就是飞船因为反作用力开始旋转，而且转得还挺快。有多快呢？施加的离心力还是不严谨说法，高达6个 G， 就是地球重力的6倍。格雷斯就被挤在墙上动不了，而且他身后坐的椅子呢被从地上扯断了，重量乘以6倍，这个力量很大，就把底下扯断了，而且压在格雷斯身上，相当于你以6倍的体重趴在地上，身上压一个几百斤重的东西，非常痛苦，肯定什么都干不了，所以洛基就冲出来救他了。小说里面洛基是从他的房间里面冲出来的，电影改成了从那个球里冲出来。那洛基出来之后他为什么不受影响呢？因为他本身就很强壮，他们生活的星球本来就是地球重力的2倍，还有29倍的大气压，相当于300米海下，所以呢他在这个6倍重力下还是能够走动的，所以他过来先把那个椅子推开了，他力量也非常大，这就已经救了格雷斯一命。其实书里面他并没有去开动什么开关，直接就瘫倒了，倒下之前说了一句拯救地球，拯救波江币。那格雷斯这时候想要彻底自救呢，还需要打开开关，就是飞船变形成离心机，只是变形而已啊，不用转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变形之后呢，中间会展开缆绳100米长，所以呢它这飞船本来转得很快，展开之后转的就慢了。大家看过花样滑冰的都知道，那些运动员在旋转的时候啊，当他把胳膊收回来转的会很快，胳膊伸出去转的就慢了。你也可以做一个实验，你拿两个小哑铃或者什么东西，先把胳膊伸开，然后原地转圈，不用很快，然后你把胳膊一收回来马上就转快了。 就是因为你旋转的速度啊，跟你的这个直径吧是成比例的，这里就不细说了。总之，它一旦按到按钮，把这个飞船展开成离心模式，它的速度就会降低14倍，就成了14分之一的速度，马上就好了。书里写着，重力一下降到地球的 0.5 倍，然后这时候主角在书里呢，又去救洛基，先是用手碰了一下，发现200度，把自己烫伤了一部分，然后用两根缆绳拴住洛基，他就背在肩上往前拖着走。洛基本身在地球重力下重400磅，这时候一半的重力重200磅，他才能拖得动，要不然都拖不动。他把洛基拖回到他的生活区域，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就先不细说了。那来说一说洛基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他来到人类的生活环境为什么不行呢？首先，气温骤降了200度，这个还算是小事儿。然后大气压变成29分之一，也是小事儿。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受不了氧气，因为他们的身体结构呢，在那个甲壳上有散热器，里边有很多毛细血管用来散热的。那些血管的构造都是脱氧金属管，非常细啊，比头发丝还细。这种200度的脱氧金属管一旦被氧气进来，就会直接烧着，所以呢，洛基头上就开始冒黑烟，这是最痛苦的。后来洛基好了之后，格雷斯在进行什么操作的时候，洛基都问，有氧气吗？会有氧气吗？就是怕了，产生创伤后应激反应了，也是一个笑点。下一个点就是最后的最后，为什么主角发现掏星虫泄露了，他要回去救洛基？因为他们捕捉上的那些掏星虫虽然是能吃噬星体，但是它不能经受氮气，有一点氮气他们就会死。而想让掏星虫工作的话，得把它放到金星那个环境上，金星是有氮气的，有一个比例，还有波江座那个噬星体的环境也是有氮气的，所以呢，他们就用迭代的方法，让这掏星虫一代一代的去适应氮气，就是改良品种吧，靠一次一次的繁殖迭代，每次多加一点氮气浓度，让能够存活下来继续繁殖，一直迭代了80多次，才培育出了能够承受那么高氮气浓度的新型掏星虫。然后他们就庆祝了一番，最后分开了。但格雷斯往地球返航了30多天之后，发现掏星虫居然泄露了。这就是因为他们培养了80多代之后，掏星虫不仅进化出了抗氮气能力，还进化出了能够穿透先岩的能力，所以泄露的只有用先岩装着的少量掏星虫啊，并不是所有都泄露了。主角还有很多用地球的装备关着的掏星虫没有泄露。格雷斯发现泄露之后，先是用氮气，高浓度氮气消毒，直接就把飞船里的所有泄露掏星虫都给杀死了。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吃那个噬星体了，所以他还有燃料。但是他想到洛基那个艘飞船整个都是用先岩制造的，所以掏星虫可以肆无忌惮，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肯定会吃光所有噬星体。然后洛基就没有任何动力，加速也不够，他肯定就回不去波江座，也救不了自己的同胞。所以格雷斯才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就是不回地球了，把剩余燃料都用来去找洛基，然后跟他一起回波江座。这个燃料还是够的。同时格雷斯朝地球放出那几个小型飞行器，就甲壳虫，带着足够的掏星虫，还有繁殖说明、使用说明什么的，就足以拯救地球了。最后我想说一说书里面最后一段最感人的时刻，就是格雷斯去救洛基，到洛基飞船那块，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洛基的飞船。然后他这时候怎么跟洛基通信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之前给过洛基无线电，但洛基还没有开，所以他先需要通过喊来通话。怎么喊呢？他先让自己的飞船靠近洛基的飞船，然后穿好宇航服，系好安全绳，出来之后贴到洛基那艘船的船体上，用一个扳手啊，一端顶在他的飞船上，一端顶在自己的头盔上，再用下巴抵住面罩，就连起来了，用固体连接起来。他再一说话，靠这个声音的震动，飞船里洛基就能够听到，因为洛基能感受到任何震动嘛，他飞船里又不是真空。然后他就喊洛基，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不过我来了，伙计，我在你的飞船上。他等了几秒钟又喊，我打开无线电了，他在同样的频率说句话，告诉我你没事儿。他继续喊洛基，这时候无线电里传出噼啪声，他的耳朵支棱起来，听到洛基说格雷斯问题，格雷斯就放心了，这时候有无线电了，就不用通过固体传播声音了。他就说，对，没错，伙计，是我。 洛基说，你在这里，问题。他的音调极高，我勉强才能听懂。格雷斯说，对，我在这里。洛基发出尖利的叫声，说，你在这里。格雷斯说，是，快建立气密过渡舱通道。洛基说，警告，掏星虫。格雷斯说，我知道，他能穿过心岩，所以我才来这里，我知道你遇到麻烦了。洛基说，你来救我。格雷斯说，没错，我及时阻止了掏星虫，还有充足的燃料，建立通道吧，我带你回波江壁。洛基高声尖叫，你来救我和波江壁。哎呀，这块真是每次看的我都会眼眶湿润哈。好，那么这期就讲到这儿吧。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些细节的话，我可以再讲一讲。好吧，那喜欢我视频的话，希望关注我，这很重要，一定要关注我。也希望把我的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让大家都能看到。好，那么下期见，我是玫瑰叔，谢谢大家。